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相当特殊，是来自台湾的卞子康老师。那么他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听听他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再谈他的特殊的地方。欢迎您，卞老师。
谢谢雅秋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那个卞子康老师，你们可以叫我子康或者叫我 Charles 啊。那我现在目前是那个台湾协会的那个负责的理事长，那同时也是子康学院的负责人。
台湾协会，
台湾催眠协会。
台湾催眠
协会。我刚漏掉了是不是？
对对对。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那个台湾催眠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子康学院的负责人。对，那我现在目前是在我之前是在金融业工作，然后是差不多是在10年前左右是转换我的跑道啊，然后从事心理以及催眠相关的培训工作。
好的，谢谢卞老师的介绍。那么您的介绍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您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您从前做的什么事情。那么当然我对于这个转换跑道是很有兴趣的，可是您的新跑道我觉得更有兴趣，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对催眠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那您刚刚说您是台湾催眠协会的成员，又是子康催眠学院，我不知道是名字叫做什么，您有自己的学校，所以我相信您在催眠方面至少是有这个10年的经验跟很多的教学的经验。那么请问您，催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人为什么会被催眠？当我精神很好，或者是说休息得很好，睡眠很充足的时候，我精神很好，那我累的时候我就睡觉了，那中间在我精神很好的时候，有催眠这个事情能够让我从精神很好变成睡着了吗？这个催眠是什么定义，是怎么回事呢？
OK， 好，那个其实这个问题里面包含了好多问题那我想说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催眠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对于催眠其实有一些可能一些迷思，会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些观念啊。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些人认为催眠这个有个眠字嘛，好像是不是跟睡眠有关系啊，其实催眠其实是跟睡眠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呢，是人是完全清醒的啊。那其实我是大概是也，我其实虽然是从事这方面工作10年，但是我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接触了催眠，那中间其实有跟蛮多位老师去学习的啊，包含说可能是在美国找了好几位，像比较有名的话，像 Stanford 的那个 David Spiegel， 他是催眠的权威啊，也是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的负责人。那我也跟那个美国临床催眠协会有个叫 Louis DeMise， 他是那个临床催眠协会的理事长，他同时也是临床心理师。那其实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催眠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于一个人的状态的改变。好，那我们人的话当然是分成健康跟非健康人士两种了啊。那一般非健康人士呢到底有什么样改变，其实我可能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催眠其实它的应用啊，其实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些行为上面想改变，或我有一些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好，比方说我们可能是想要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不对？早睡的那个鸟儿有虫吃，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大家都其实很想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哎，
早睡晚起可能还是不行的。
对，早起鸟儿才有的虫吃啊。好，但我们想早睡又想早起呢，其实这个观念有，但是我们做不到。 又或者是说，可能我们比方说像现在人很喜欢滑手机，对不对？滑手机这个东西习惯呢，其实很难去改变。我们都知道，经常滑手机可能会造成一些感官过度的刺激，或是太多时间花在上面，会有些爸爸妈妈很想孩子不要去打电动，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做不到。好，知易行难，对不对？那催眠其实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把我们的心跟脑去做个合一。好，也就是我们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呢，仿佛好像可以跟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去做一个深度的沟通，而这个深度沟通完之后呢，哎，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脑是完全可以一致的了。也就是说，我
那
的脑袋
您这样说，就是平常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脑常常是不一致的吗？
哎，是啊，经常
心
不一
管什
致
么，
吗？
脑管什么呢？
那其实我或许可能用一个叫心理学的，大家比较知道的一方式来做解释啊，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一般来讲，我们会去用意识跟潜意识来做一个区分嘛，哦，好像
哦，所
意
以
识是代
脑就是
表，
意
哎，
识，
对，
心就
脑
是
是意
潜
识，
意识。
哎，对，心是潜意识，没错了啊。那所以意识的意思是说，我的意识，哎，我意识到，对，我意识到，哎，这个晚起晚睡是对身体不好的，熬夜是不好的，这是我意识到的嘛。哎，可是我的潜意识呢，却驱使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它一定有原因的嘛。可能晚睡我会觉得，哎，比较舒服啊，我比较属于有自己的空间呐、啊，好像我可以可以放松一下啦。这是我的潜意识，就是我的心想这么做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其实常常很多的冲突嘛，都是在矛盾之中去做选择嘛，对不对？好啊，那。再扩大点的一个应用的话，可能比方说像比方说一个女孩认识一个男生，哎，可是交往之后发现男生其实不适合，哎，可是我爱了，对不对？我心
啊，
里面
心
爱
爱
了，
了，脑子觉得不适合。
哎，脑子觉得不适合，那怎么办？那不就是心脑不一吗？啊，好，那所以这样心脑不一呢，就会拉拉扯扯的，就很难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嘛。那我们催眠在做件什么事呢？我们就可以去透过催眠的过程，跟他的内在，就是潜意识或是我们的心去做一个沟通。那这个沟通呢，一般来讲会有一个术语叫做英文叫 suggestion，就是中文叫做建议或是叫做心理暗示。那这个只要形成了之后呢，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出很多一些自动的改变。你根本不用去用大脑，它自动会做出改变，因为往往在意识跟潜意识的决战过程当中呢，都是潜意识胜出。好，所以我们催眠在做就是潜意识的一个改变。
那您说潜意识经常会胜出，也就是说，如果我潜意识是想要，晚睡晚起，我的大脑说不行，你要早睡早起，但是它常常会失败，是吗？
哎，是的。这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意志力嘛，啊，我意志力要很坚强，我要早睡早起，有时候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做一阵子之后，如果你的内在需求真的很大的时候，一定是潜意识胜出。对，这
那
往
么
往
一
是这样子。
般人知道自己潜意识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吗？
潜意识其实就很有趣的地方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是潜意识嘛，就是我们讲说就是不知的东西嘛，未知的东西。就是我们会讲说，没有觉察到的就叫潜意识嘛，觉察到就不是潜意识了，所以往往都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刚刚您说催眠是跟潜意识的深度沟通，也就是说让你的意识知道你的潜意识。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两边沟通。
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潜意识让它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新的选择啊，这是一种方式。可是有时候往往也有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去做一些调节。这个调节可能他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哎，可是却成功的去做调整了。其实这个东西有点类似是心理学里面我们讲的叫做内隐记忆的改变。哦，
所以是去改变潜意识，
对，去改变他潜意识。
那就是用深度沟通以后，发现潜意识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再去努力的改变潜意识的这种感觉，对吗？
我可能举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啊。比方说，可能有人会上台演讲的时候，会可能很容易紧张，缺乏自信，对不对？可是他往往就是在上台，他知道他上台不要紧张，可是却非常紧张。 对不对？好，那其实他的内在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缺乏自信嘛。好，举例，他如果他缺乏没有，他是没有自信的话，我即使对着镜子说100遍，我是自信的，我是自信的，我是自信的，没有用。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会怎么做呢？我们会在首先我们会去引导他进入叫做催眠的状态，然后在催眠状态下呢，我们会去引导他去找回自信。找回自信是怎么样一个概念？自信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观念嘛，对不对？它好像只是一个形容词，可是我们会在他的潜意识的过程当中呢，去让他看到自信是长什么样子的。或是让他感受到自信是怎么样一种感受？举例子，可能有人他的自信在他潜意识过程当中，他可能看到是一个蓝色的光，那个叫代表自信。可能他的自信过程当中，他可能是突然回想到小时候曾经上台的时候有获得一个奖项，那个叫自信的感受，把他抓回来了。他也可能是完成了某一个，搭一个小的模型，那个模型完成之后，他觉得哇，我做得很棒。所以，我会在这样一个点点滴滴的生命历程当中呢，帮他去一点一点的去找回来所谓的自信。而这个在过程当中找回来之后呢，他就在潜意识之中形成了叫做自信的一种注入。那当他清醒之后呢，他上台去演讲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很奇怪，他就突然之间他不紧张了。啊，这就是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所去做的叫做潜意识的沟通的改变。
那么，请问您在催眠的过程当中，您说人是清醒的，所以在这个人结束了他的催眠以后，他还记得他都做了些什么吗？他记得他跟他潜意识的沟通吗？他记得他潜意识浮现了以后说了什么吗？
OK，好，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记得啊。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催眠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催眠其实我举例子，其实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在发生，只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去归纳，它叫做催眠啊。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比方说我们去搭一个交通的一个工具，比方说搭乘捷运。在捷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又无聊嘛，可能会滑手机，对不对？可能会东看西看的，也可能会坐在那边发呆，心中却是在想着一些别的事情。啊，那我们在想着想着这个过程当中，或滑手机的过程当中呢，入神了，因为有这
就
种
是
形容词叫入
脱
神。
离了现状的感觉。
哎，对，所以以至于旁边走了怎么样的人过来，你完全不会知道。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好像类似催眠现象？就是我太投入于某种的一个想象过程，或投入于手机的一个过程当中，以至于我跟外界脱钩了啊！所以催眠其实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就是那种出神现象啊。那我们只是有系统化把它引发叫做一个出神现象的一个状态的发生，这就是催眠，对。
那么我也听说，有的人不容易被催眠，有的人比较容易被催眠，那么是为什么呢？还有是什么样的人比较不容易被催眠呢？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有一个比例啊，就是说大约有20%的人是极度容易被催眠，我们叫做英文有一种讲法是叫做 suggestibility，就是它是可被暗示性比较高的或敏感性比较高的啊。那20%的人是不容易被催眠的，剩下的60%的人就是中间它是 OK 的，它只是没有那么的强度的一个反应而已啊，但是都是可以被催眠的。它的前提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些人容易，有些人不容易呢？其实是跟他的信任度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相信，他愿意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催眠，只要找到对的方式都可以有效。那只要他不愿意，而且他不相信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效。
就是说，他抗拒的越厉害，他就越不容易被催眠，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说，基本上如果他抗拒的话，我们是不做的。好，所以我们是一定得得到对方的同意啊。所以并不是说像好像电影里面的啊，好像弹一个手指，对不对？也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就可以催眠他啊。基本上这个可行度是比较不高的。
那么，当一个人已经同意被催眠，您的意思是说，还有20%是极度不容易被催眠，但是有20%是很容易被催眠，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他本人同意了，还是很难被催眠。
对，我们先撇开好，你看像20%人容易被催眠嘛，这个就不用说了。那60%人也可以被催眠，也没问题。现在是针对于20%不能被催眠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啊？那个20%如果不容易被催眠的人呢？哎，可是他愿意，哎，他愿意相信你，那能不能被催眠呢？这是一个问号哦。如果以回到30年、40年前的话，我们会说那20%的人我们是不能做的，而且是没有效的。
就当时是无能为力的。
哎，当时是无能为力的。哎，可是在一个时代演进之下呢，其实这近代呢有个叫做现代的催眠的一个方式啊。这20%其实我们有方法是可以协助他进入催眠的，只要他愿意啊。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实务的例子啊，比方说这20%的人，假设他们是非常的逻辑性很高的，又或者他们是可能是对抗性比较强的哈，比较防卫性比较高的啊。
或者是
好，
意
那。
志力很坚强的是吧？
意志力很坚强倒不一定啊，意志力它可以坚强或不坚强，这个倒没影响。主要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个防卫机制嘛，防卫机制，比方说他可能你跟他说要这样做，他说我不要；你跟他说你要听话，他说我不要听话。类似他是有点叛逆的这种个性啊。
就我刚刚说的意志力，也是说我一定要被催眠，这种自己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很想要做到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反而会有一点阻碍？
哦，这个要看状况，就是有一些人的确，他如果很想要做，哎，反而做不到；有些很想做，哎，他可以发生。这个其实是看他的状态啊。那所以，我刚刚会说，其实跟意志力比较不会有关联。意志力它其实是它会影响，它是影响的一个因素，一个 factor，但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那我们刚刚是说20%不能被催眠的人，基本上他可能跟意志力无关，他比较是跟他的个性、跟他的防卫机制比较关联。那通常我们针对比较常见的20%的一些无法被催眠的人，比较常见的其中一个形态就是他会跟你唱反调，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唱反调啊，唱反调是他的个性，他不是喜欢唱反调，他就是一个个性就对了啊。
对，也不是为了不被催眠去唱反调。
哎，对对对，那这个唱反调的方式呢？其实，那你喜欢唱反调，我就给你唱反调啊。所以在催眠过程当中，我会怎么说？我会说，哎，你千万不要去思考如何放松，你千万不要去想到任何让你平静的东西，例如说，不要去想到海，不要去想到湖，不要去想到天空的云朵，不要去想到在一个很舒服的度假空间，千万不要去想，你甚至不要去听我的话。可是我可能你会听到我的语义，你可能会听到我语义，但你不见得会听到我的文字。你可能会留意到我的文字，但不一定会留意到我的声调。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混淆感，或者是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大脑就产生宕机。
然
啊，
后
这
你
就
就
是
可
其
以
中一个
趁
方
虚
式。
而入，让
对
他
的，
被
对的，
催
对
眠。
的，是是是，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针对。所以现在会回到现代的催眠的定义来讲的话，我们会说，只要他愿意，只要他相信，100%的人都可以被催眠。啊，这
好的，
大概
好
是这
的，
样子。对。
谢谢您。那么，因为我们有广告要插入的关系，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
好的。
再接着谈。那么，我也要问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容易不容易被催眠？是不是
好的
头20%，或者是最下面20%，或者中间的60%？我们一会儿再
，OK。
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卞子康老师，那么他的专业呢是催眠，所以刚才第一段节目当中雅修已经请教了很多关于催眠的问题，因为催眠听起来是非常的神秘，我们也有很多的迷思，可能也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呢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卞老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催眠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可以有什么样的功用，然后有20%的人是相当不容易被催眠，那另外的20%是很容易被催眠，中间有60%是应该可以被催眠，但是呢那非常不容易被催眠的20%曾经是真的不能被催眠，目前已经因为可能各种方法的发展已经变成几乎100%的人都能够被催眠了，对吧？
是的，可以这样说啊，前提是他愿意。
好的，那么您刚刚在前面有一个暗示的，就是说喜欢唱反调的人，您就会说哦，你一定不要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我去接受催眠，我听到催眠师是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可以怀疑，合理怀疑我是喜欢唱反调的人，对吗？
也可以这样说了，只是说我们通常可能会更有技巧性的去说一些话，可能穿插一些方式啊，那他其实他技法非常多，有时候不要让对方感觉好像哎他是一个特殊人士，或他被贴了一些标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自然的让他去发生，这就是一个催眠师的经验跟技巧的差别了。
那么刚才在说到这个唱反调的情况的时候，您曾经说啊，不要放松啊，不要想办法放松，不要想象湖啊海啊，所以这种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说你尽量放松，或者是你想一下比较空旷海阔天空的地方，平静的湖面啊海面啊等等，这样子放松平静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被催眠呢？
应该是说催眠师本身会具备一个弹性啊，我们针对于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就很简单，他就根据我的引导，我引导他说诶头现在放松了，他头会放松，那我引导他说诶你现在心中会感觉平静，他心中会感觉平静，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去做出太多的其他的调整啊，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会遇到一种状况，比方说在过程当中呢我会说诶你现在感觉全身放松，他说老师我现在全身一点都不放松，我现在很紧绷，然后我说你现在去想象那个平静的地方，他说我现在想到是一个漆黑一片的焦土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当然这个是他心里面的一种保卫的一种保护机制，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判断，判断是说诶我其实没有一定要他去想象平静的地方，如果他一片焦土，那我就会去我举个例子吧，好，我其实比方说好了，我曾经遇到有个个案是这样子啊，他有一次是在催眠过程当中，我跟他说很现在感觉到很平静很放松，他说我现在老师我不是很放松，然后我说好你现在感受一下，那你心中你现在身体呢，身体有没有感觉是比较紧绷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让你紧绷如何放松，他过程当中其实他有一些阻碍，然后好死不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隔壁居然在装修，居然开始打墙了，就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打墙，那你想想看外在的那种紧绷，内在紧绷我如何让它放松呢？啊，然后我就思路就一转，我就说好，你就听看那个打墙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打墙好像有点类似这样，好像每打一下就钻开你心中的那些好像坚固的那个堡垒，每打一下你就更容易进入到你内心深处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好像我接受了那个你知道接受的那个现况，就是那些噪音啊这种状况，我紧绷啊我都让他接受了，结果他居然跟我做出反应，他就开始流眼泪了，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们家就在做装潢的，所以这个声音勾起他小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顺着他的状态呢就顺势的把他带下去，所以我会说其实刚刚这样一个举例只是说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一个东西叫做顺流， 他紧绷我就顺他紧绷，他放松我就顺他放松，有噪音我就顺他噪音。这个情况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然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当我这样相信的时候，但是我会相信每一个东西都跟它的议题有关。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带领出来一个很好的催眠。好，所以刚刚是一个举一个很实物的一个案例啊，我们会这样来操作的。
谢谢您的分享，因为这个分享是非常的特殊，但是呢也让我想到就是顺势而为的重要性，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你如果是要逆着它来，就是跟它的本性或者它的习惯对抗的越严重，它越不容易接受催眠或者是其他的转变的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顺势而为反而容易做到或者是达到目的，是不是这样子解释？
哎，对，可以这样说哦。其实催眠虽然我有很多的技巧，这也是一个真的是蛮实战的一个分享哦。顺势而为其实是一个比较难操作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催眠很重要的核心。其实我又想到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其实我曾经有一次呢是帮有一个是重度忧郁的一个患者哦，帮他去找到自我。因为我们常在说其实很多的一些身心方面问题都是跟我们的 ego 有关系，跟我们的自我有关系，就他自我的价值可能比较薄弱的时候，我需要帮他去做个自我的重建。那我印象中有一次是我帮有一位这样的一个病患的去做自我重建，我叫他去想象前方有一个他心中理想的那个自己啊，然后我跟他说，来，你现在一步一步慢慢靠近他，去看清楚那个理想中自己，你如何形容他？那他跟我形容说，那个他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脸上有笑容，然后她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让他一步一步，好像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后我想让他成为那个样貌。可是到最后的关键点，当我叫他再往前更靠近的时候，他拒绝我，他说：“老师，我做不到。”他说我认为那个真的我理想，但是那个不是我，我做不到。你知道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其实催眠师我们会教这个技巧，哎，如何一步一步成为那个样子嘛，哎，可是遇到状况时候老师没有教啊，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就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同理跟顺势啊，就是我可以同理说，哎，其实他真的在挣扎，其实他经历很多的过程让他没办法去成为相信他想要那个样子。然后我并没有勉强他，我没有说你一定得往前，你一定得成为那个样子，因为他现在就是做不到，所以我接纳他做不到一个状态啊。我反而是跟他讲说，好，那要不然你转个身过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去看看你要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但是我很想你去看一看你走了几步。你们看说你这一路以来你走了多少步，想成为你理想中的样子，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是先肯定了他这一路的一个你知道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他觉得他被同理了，你知道他眼泪就流下来了。那我说没有关系，你知道心目中那个你想要的成为的样子，你知道就好，我相信有一天你可以成为那个样子，因为你现在看到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它不是一个催眠中的一个技巧，可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心法。所以我会说一个好的催眠其实它是完全是可以顺势而且是顺流的，引导对方去看到从一个再差再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都可以看到我的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心中潜意识当中可以去被建立，一点一滴被建立起来很棒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
是您刚刚说的同理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对方感觉到他被理解了，他的辛苦被看到了，他的一步一步走来不管是辛苦或者是成绩都被看到了，因为他已经离他理想中的自己近得多了。那这一步一步的历程作为老师，作为带领他的人，你都看在眼里，也让他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是让他流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其实我们都会很想一个人变好嘛，对不对？就是很期待，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的，我们会很想让一个生病的人可以变好变健康，他自己也很希望他自己可以变健康，可是有时候各种的条件情况他没办法做到，他很想他做不到，你知道他做不到就很痛苦嘛。所以反而是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把他推到那个位置倒是很好的啊，可是有时候推不到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先停一停， 我们可以站在好像有点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去思考，去理解，去同理，其实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这个努力呢却居然从来没有被人去看到过。那只要我能够看到的时候呢，其实催眠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有关他的技法，而是我们的心是可以跟对方在一起的，那这个催眠呢就可以做得很好。
听到这里，我觉得也许我要脱离这个催眠的话题一点点，因为我常常想到的是家长对子女的要求，希望他们好，跟您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希望病人更好，那家长希望子女更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等，但是他们的方式常常就是不能够同理，不能够去承认，或者是去认知，或者怎么说呢，去看到他们的努力，去认为他们的努力是够的，而且常常是不认为他们努力是够的，对他们的苛求。所以这种在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的问题，是不是一位催眠师能够或者是心理咨询师能够帮助家庭的呢？
对的，其实我们通常会，我想的其实有两个 point 啊，两个点啊。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家庭碰到可能是假设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对不对？或期待他功课可以好，未来可以有一些少吃点苦，父母的用心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有时候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当然，我们有时候可以去选择，比方说去找心理咨商。但是心理咨商跟催眠之间的差异啊，其实我认为心理咨商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去梳理我们在意识层次的一些观念啊，一些想法。可是刚刚您说啦，意识我知道有时候我的潜意识不一定能够去做改变，所以心理咨商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如果它真的是可以克服，它是 OK 的。可是如果它潜意识的深层议题比较大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催眠方式去做一个介入啊。那催眠呢，我们其实这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就是那个第二个 point 啊，就是我也曾经遇到过有一个父母，他其实带了一位孩子过来去找我做催眠。当时他的孩子是念高中啊，他准备要升大学，而且他是在数一数二的那个排名一二名的这个学校，我就不说他学校名字啊。那他非常好的学校，而且班上都是前三名，通常他都是第一名跟第二名左右。那结果呢，突然之间他突然掉到第三名，你知道那个第三名之后呢，孩子居然想自杀，忧郁症。
他不能接受，还是他的父母不能接受？
对，你知道他的已经严重到说他没有求生的这种，你知道这种是会有轻生的想法，这是让人家最害怕的。那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对功课在意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会去值得去重视的。好，那你知道他来的时候，他父母也有来。当时那个孩子呢，就因为第一次呢是我们一位资深的催眠师帮他做的啊。好，那第一次是我们的一位资深催眠师帮我们做的啊。那这个催眠师呢，他当时是跟那个催眠师讲说，他会很想要，就是说功课可以变得更好。他想要他的学习可以更有动力啊，于是呢，我们那位催眠师呢就直接帮他去做一个叫做产生动力的催眠。那这个做完之后，他前后面两个礼拜呢是非常的有动力，而且他非常学习条件各方面非常好。可是我在旁边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应该只有持续一阵，他必须再回来啊，因为我知道他的重点应该不在这个地方。那就果然他隔了两三礼拜之后呢，他又回来找我们，他说哎。这个状态他还是需要去做修复，那第二次是由我来帮他做。那其实这一次呢，我并没有去强调他的动力，或我觉得他不够努力，不是的，我就反而去问他说，诶，孩子，你为什么一定要第三名跟第二名之间，对你来讲为什么你的影响那么大？他说如果没有考到前一二名代表我不够好，他也代表说我没有去念台大，我没办法去跟我爸妈一样。好，那后来呢，我在这方面来讲，我反而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厘清。那我就问他说，诶，你的价值观是认为说只要第二名才是最好？他说对，甚至我要第一名，我不要第二名。那我说如果第二名代表什么意思，第三名代表什么意思呢？我说为什么代表不好？我说如果不好会怎么样？ 我说第三名你考不到台大吗？他说其实也可以考得到。我说那你可以考到，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第一第二名呢？我说那你毕了业之后对你来讲什么叫好？他说没想过。他说我没想过。我说那你这个第一第二名考完之后，哎，可以帮助你未来有什么样的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他也认了一下，他不知道。我问他很多的问题他无法回答，他只认为说你知道他执着在那个一二名，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考一二名。然后我就让他去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后来我们那次做催眠呢，反而是做的不是去强化他的动机，不是去强化他第二名的那个动力行为，这不是，我反而是让他去接纳，去看到他自己好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去看到说他未来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自己，然后去看到说他在出了社会之后他想成为怎么样一个人。好，就那次催眠说他改变真的蛮大的。所以我会去说，就是亲子之间呢，其实父母本身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执着，他们认为说孩子就要考一二名，好像没有一二名就是一个错，就是一个失败。那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些辛苦的地方是不是只有孩子这样想，连父母都这样想。有时候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是出在父母的身上。
对，有时候是因为父母要求孩子才觉得他必须做到，而不是孩子自己就自动自发的说我一定要考一二名。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个困难，所以像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所以到最后呢，哎，其实我发现孩子更没问题了。最后呢，我要跟父母好好去沟通，我说哎，父母，但是你知道沟通又需要技巧，那我就跟他说哎，孩子其实很棒啊，孩子很努力啊等等，哎，可是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关系都是互相的啊，那爸爸妈妈愿不愿意也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
啊，爸爸妈妈也来被催眠一下。
哎，对，其实真的需要催眠是他爸爸妈妈而不是孩子。
是因为有时候家长自己他也没有跟自己的潜意识做过深入的沟通，他不知道他真的心里是希望孩子到底怎么样，他的意识是说哦，我要孩子出人头地，但是他的真的潜意识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要弥补或者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或者是自己过去没有得到的各种的东西。
对，有时候是这样没有错，就是爸爸妈妈自己本身可能有些议题，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身为父母嘛，一定是会想把最好的给孩子，或是期待孩子是变好的，可是有时候呢，他其实是反而会造成一些更不好的一些反效果啊。就比方说像台湾以之前发生的一些街头的一些伤人事件嘛，其实我们都会去讨论像什么反社会人格。那反社会人格呢，其实它并不是因为父母，大部分的反社会人格并非是因为父母去宠溺出来的，反而是大部分的反社会人格其实都是过于严厉而教育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并没有因材施教，所以其实一个孩子的好坏，他并没有一个叫做绝对正确的方法，而是我们应该是配合孩子的一个个性，配合孩子的一些环境，我们去给予一些适当的一些指引跟教育啊。他不一定是溺爱，不一定是要去严厉的教育，他反而是我们是要找到对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去避免一些成长方面一些遗憾。
是，您刚刚说对的方式，说因材施教，其实跟您前面说的催眠的这个原理是很接近的，就是要因材施教，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见得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时间又差不多要进广告了，我们再休息一下，第三段节目当中我们还继续请教卞老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ona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令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催眠专家、催眠老师卞子康。那卞老师呢，在前一两段节目当中都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催眠的答客问，因为雅秋对催眠没有任何的经验，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有很多的问题，非常感谢卞老师不厌其烦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催眠。那么现在要先请问卞老师，第一次被催眠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是很愿意接受，在什么情况之下有没有觉得催眠可能是我的就是解决我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还是只是好奇去被催眠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您是怎么开始的呢？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其实最早期呢，我接触催眠是我在金融业的时候，那时我在某银行担任副总，然后闲暇之余呢，我就滑到了有一个网络上面有一个教材，我记得那个叫 Morgan Dylan。然后我就自己去看，那时候就开始引起了兴趣啊，因为有时候对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去学习嘛，特别是身心灵相关的。那后来隔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是我博班的同学跟我说，哎，那个他跟我讲说，哎 Charles， 我要去学催眠，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学？好，然后我就没有当下没有答应他，后来他自己跑去学了。学完之后呢，他就跑回来跟我讲了很多很玄的东西。他跟我说，哎，那边的那个老师还教他做什么前世回溯什么的啊。但你知道当时我们对那个东西不太了解嘛，就觉得哎，那东西很好奇嘛。然后我就听他讲故事，讲讲，哎，好像还蛮生动的。那后来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我就在台湾先学了催眠哦。那当然台湾早期我们在学习催眠的时候，基本上比较偏向于玄学的比较多哦，因为可能是有些老师会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后来学着学着，哎，我就突然觉得很有兴趣。那第一次催眠的时候呢，也发现，哎，好像很多那些什么画面啦、情绪啊，那些真的会跑出来啊。我觉得，哎，这个好神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开始去深度去研究，甚至去开始去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同的老师去做学习啊。所以慢慢才去学这个把催眠去做得更加通透啊。那后来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好像把催眠当成是一个 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我会去说，催眠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工具。它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呢，哎，一把手术刀，它可以割肿瘤，哎，它也可以伤人。其实完全是看他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催眠基本上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其实完全是看说我们怎么去引导他。如果我想引导他去看小时候，哎，他就可以看小时候啊。如果我想让他去看到他的愤怒情绪，他就可以看到愤怒情绪。所以完全是取决在于说催眠师是否能够抓到对方的核心议题，以及他如何去引导他去做到这个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个抓的这个核心呢去抓对了，哎，他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工具，而且他的效果可能是胜过于很多其他的工具。好，所以因此呢，刚刚其实那个亚秋可能在问是说，哎，催眠的第一次的催眠的经验呢，其实我第一次催眠经验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很切确的目的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催眠呢，我当时老师是帮我去做前世回溯，做完一个前世回溯，哎，我又哭啊，又难过啊什么，可是说真的，我做完之后呢，虽然有情绪，有哭了一场。可是我却并不知道对我来讲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其实我并不知道，只是纯粹是好奇，满足了好奇心而已啊，而且可能还增加一些啊念想啊。好，所以
是对前世有了一些了解，发现自己确实是有前世的是吗？
说真的也不知道，因为就如同是你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嘛，哎，你做了梦，那个梦是真的吗？那前世有点类似是好像做一场梦，哎，那问题是这个到底是我脑海中的想象，还是真的是前世，其实是一个问号哦，但是它一定是跟我有关啊，所以其实我倒并没有去把它去当成是一个叫做真相这样去看待啊，哎，可是我们会好奇嘛，人通常都是好的一定跟自己有关，不好的一定跟自己无关嘛。
那我现在又要插一个问题了，您刚刚说催眠跟睡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从您刚刚讲这个像做了一场梦，那又跟睡眠有一点类似。因为我觉得您刚刚说催眠是跟潜意识的一个深度沟通，那么人在做梦的时候常常都是潜意识的东西进入了梦境，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对吧？
哦，是的，我首先先厘清一下哦，催眠不等于睡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他不会睡着，也就是他大脑是很清醒的，他完全知道他在干嘛啊，所以意思是说他只是外在看起来眼睛闭起来，然后身体极度放松，然后讲话会放比较自动会偏慢，所以我们在外在呈现看起来像是一个睡眠现象，这也是为什么会当初会用催眠这个字去取名，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睡眠啊。那刚刚讲的一个，但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的确我们会有一些潜意识的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进入 cycle， 比方说我们睡眠会有一个那个不同的 cycle 啊，不同的时期，当我们进到那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些梦境，而那个梦境就是我们在讲潜意识的一个重组。那其实这个部分却跟我们的催眠哎比较有关联了。那怎么说呢，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样子一些画面感会出现啊，那这些画面感呢就是我们就讲说潜意识的一种投射，只是我们跟睡眠的这个梦境差异是睡眠的梦境是不可控的，在催眠过程当中是被我们引导发生的，也就是说呢会透过催眠师引导去跟他想解决的议题有关，比方说我想要去建立自信，我就会透过这个潜意识的重组呢去让他产生叫做自信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他跟睡眠的一个差异只是唯一差别是一个有引导性一个没有引导性，可是的确都是潜意识的一种投射是没有错的。
看起来听起来像是人的肌肉有的是不自主的，像你的肠胃啊消化是不自主的，但是有些肌肉是自主的，所以催眠是潜意识，但是是催眠师引导的，像比较像是自主的，但是做梦也是潜意识，但是不由自主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控制或者是引导就发生的，是这样子。
哎，也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跟睡眠有关系的啊，就是说有些可能睡眠有一些困难或一些睡眠障碍啊，或我们现在是叫睡醒障碍啊。那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用催眠的方式
睡醒
帮助的。哎，对，因为
醒不过来。
因为这个是医学的分类啊，因为医学通常是国际医学分类，它通常是要用那个 DSM 或是 ICD 来去做个分类，它是一个精神疾病手册啊。 那其中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的问题。那现在的翻译就是它不是叫睡眠障碍，它是翻译成叫睡跟醒的障碍，睡跟醒障碍，所以叫睡醒障碍。哦，那睡醒障碍其中一块就包括了失眠。那失眠呢，其实在催眠的这个工具呢，基本上我们的确有一些小的还不错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一个人是可以进入到比较修复他的睡眠的一个不好的状态的。这个是我们是的确可以去运用的。
对，您刚刚一开始就提到说，催眠是可以改变一个人行为的一个方式，不管是这个早睡早起啊，或者是您刚刚说的睡眠啊，改善睡眠的状况，让人更能够进入深度的睡眠，对健康有好处的睡眠，或者是说有动力啊等等的，就是改变一些行为。请问，有一些疾病。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生理的疾病，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催眠的方式来改善或者是治愈呢？因为我记得我们曾经邀请旧刚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他呢是非常严重的，我已经说不上来他的疾病，但是我想卞老师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机制？
哦，对的，因为我们刚刚前段其实在分享是有关健康人士嘛，那健康人士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去协助他去改变行为，改变他的情绪的状态。那对于非健康人士呢，其实催眠其实反而它效果是更好的。那非健康人士呢，譬如说在生理跟心理的现象呢，其实在催眠的介入方面来讲，有很多科学的研究。都会发现说，在配合催眠的状态之下，实施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介入，其实它效果是非常好，且是非常有效的。那刚好那个亚秋有提到这位曾经来采访的这个来宾，刚好他是有在跟我学习催眠啊。那他状态其实基本上是我们在讲那个纤维肌痛 （fibromyalgia），就是他是我们讲说那个痛人哦。痛痛人呢，绝大多数的那种痛痛状况，它就属于其中的一种生理的一种疾病嘛，就是那种疼痛呢，它没有任何原因的，它全身有18个位置都会疼痛，然后疼痛起来，它用药物等等方面来讲治不好啊，所以其实很多像类似这种疾病，他可能去找过中医师，找过西医，找过物理治疗师，但是治不好，那这时候最后我们会透过催眠方式去尝试去做个介入啊，那催眠的话，首先我们也先对这个疾病要有所了解嘛。其实它不是只有纤维肌痛啊，其实包含很多方面疾病。我只先以纤维肌痛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去了解纤维肌痛这个东西，它是有关于生理的疼痛，也包含心理的痛。它有两种痛，它是生理的痛加心理的痛。所以一般来讲，纤维肌痛通常可能会有创伤的可能性很大。啊，所以我们要去修复它，在催眠过程当中，我们去修复一个是身体的反应跟心理的反应这两块去下手。那生理反应呢，催眠其实最厉害一个地方就是叫做止痛啊，催眠很厉害，它可以做止痛啊。其实催眠止痛它其实应用非常非常多的层次，包含说刚刚讲纤维肌痛、牙痛，甚至手术开刀的痛。我们在1950年就做过那个脑部的开刀手术，用催眠来做。然后，因为有些人他对麻药是会有抗拒的啊。好，所以其实催眠它可以在止痛方面来讲，它可以去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欺骗他的大脑。好，
或者就是刚刚您说的切断跟外界的联系，把
对
他
对
的
对对对，
神经跟他的疼痛给分开了。
对，因为我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生理的疼痛那个痛啊，它不是来自于身体，它是来自于大脑。它是来自于大脑，也就是说，假设我的手在痛，其实不是我手在痛，是我的手的痛感觉传到大脑，让我大脑感觉到痛。所以其实我们改变是大脑的疼痛感，而大脑的疼痛感呢，它又包含了一部分是跟情感的过往的情感记忆有关系，一部分是跟它的生理的那个纤维，就是我们讲神经纤维的传输的那个疼痛感啊，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去阻断的是它的，它有个叫做疼痛阀门理论啊。就是我们会去阻断他的疼痛感的这个部分，我去增加他别的感受，去覆盖他的疼痛感，同时我们也去改变他过往的疼痛记忆。而这些东西改变之后呢，其实最夸张的， 我们可以让一个很痛的人去变到最夸张情况之下是可以让他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好，那有一些人至少我们可以减少他的疼痛。好，所以刚刚以刚刚为例的，就是说以轻微肌痛为例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生理上面来讲，让他疼痛感至少可以降低很多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痛是什么东西？痛苦，痛苦啊，其实很多是来自于苦，就是心里面的苦嘛啊。一个有创伤的一个人呢，他当他的那个创伤无法去被展现的时候，他就会透过疼痛来去做展现。这是有研究的哦，包含说像什么慢性偏头痛啊、莫名的疼痛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些东西没有放下，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催眠的方式去协助他把他的创伤去做一个疗愈。当他创伤疗愈好的时候呢，他疼痛会突然不见啊。所以刚刚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透过催眠的方式呢，让一个人去让他疼痛感从里从外去做一个改变之后呢，他这个东西就好了。这也是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分享那位来宾嘛啊，他后来也就是成为催眠师，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用了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举的一个案例。
那么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些做过截肢手术的人，他会有患肢痛，就是说他这个肢体不管是手啊脚啊哪一个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还是有痛的感觉，那么这个听起来就完全是大脑的对疼痛的记忆，而不是真是那有那个神经从他的那个肢体传导，所以这个是不是用催眠来治疗会很有效果呢？
这个是的，这个其实非常有效，因为我这边刚好有一位某大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啊，他有来跟我学习催眠，他其中一个最吸引他来学习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幻痛啊 ，phantom limb 啊。那幻痛呢，就是说他其实比方说像可能有一个人可能他受了伤，那他需要截肢啊，截肢之后呢他那个痛还是存在，可是却找不出来任何原因。好，所以我们在催眠过程当中，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去让他去，因为其实他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哦，这个包含他的叫做自我形象的一个建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催眠过程当中去帮他去建立他那只失去的手辨识是完整的，让他找回那只手，同时也找回他的那个痛，就是对不起，我修正一下，找回他那个痛里面所失去的自我。啊，所以我会把他那只手找回，把他自我找回来，以及我们把他的疼痛感去做移转。通常在这过程当中呢，在整个的自我建立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整被建立之后呢，他疼痛感就会不见。这有点类似像是幻痛啊，我们会用什么镜箱，就是他们会通常在物理治疗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镜子去反射他的另外一只存在的手，去照出他不存在的手，让他感觉那只手依旧存在啊。只是我们现在用的方式是用催眠的方式去让他看到他那只手依旧存在，而那个疼痛就会自然的被消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幻痛方面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症状是要足够的理解，而且也要去牵涉到要考虑是否有一些因为我们在台湾做的话，基本上如果我没有治疗执照的话，我们是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也是要去牵涉到当地的法令，看我能够做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那我就要想象了，如果这个人有一个义肢，不管是假的手臂或者是假的腿啊脚呢，是不是他就比较容易没有患肢痛呢？
不一定，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心中的那一份叫做完整感，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说我不完整了，他那个痛，你知道他没有地方可以有个出口，所以他必须要透过痛来去呈现他的存在。所以当他存在可以被接纳了，可以被认可，而且或者他能够接受他是一个不完整的完整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疼痛感才去消失。所以这些所有的一切基本上还是在他的心中如何去认知而决定的。
好的，非常非常谢谢卞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跟催眠相关的知识，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也是非常有趣的，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请到卞老师再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先跟您道一声晚安，下一期节目再见了。